丙二，中士道不贪三有而希求解脱。三有乐如草间露，乃是瞬间坏灭法，了知恒时无变法，希求解脱佛子行。三有当中一切有漏安乐，瞬息万变，刹那毁灭，没有什么可靠性，如同清晨草尖上的露珠，太阳一升起来就立刻消失了。这些快乐都是有为法。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有为法犹如露水、闪电、梦幻、泡影，没有丝毫可靠性，但能懂得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念金刚经的人非常多，口口声声都会说如梦如幻，可是对有为法生厌离的几乎没有。如果没有升起厌离心，出离心更是无从谈起。入行论说，无苦无出离，没有痛苦就没有厌离心，没有厌离心就没有出离心。如此一来，别解脱戒等的戒体也很难以得到。世间上的快乐和享受没有实意，解脱才是永恒的大乐。且不说圆满正等觉佛果或菩萨果位的快乐，即使得到了小乘阿罗汉果，也不像世间快乐一样马上就毁灭了。因此一定要希求解脱。中士道虽没有利益众生的想法，但是有自我解脱的愿望。有些人声称是学显宗密宗的大乘佛教徒，然而若没有考虑过众生，充其量只是中士道，就像小乘阿罗汉一样，只是自己希求解脱。当然自己希求解脱时，应对世间的万事万物看作监狱里的快乐一样，觉得没有任何稳固性，财富也好，名声也好，一切都是无常的，有什么值得贪求呢？入行论云，一切皆无常，谁贪无常法？别解脱经亦云，财富如流水。在佛教历史上，圣光王是世间第五大王，最后也因王位被太子篡夺而到处漂泊。路上他饥饿难忍，便讨了一把萝卜来吃，又喝了冷水，结果消化不良而昏倒在路上。来来往往的马车溅得尘土飞扬，他的口中灌满了灰尘，最终饿溺而死。因此有了财富不一定快乐，世间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在2005年，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千万富翁徐凯有次穿着黑衣服搭了一辆出租车，他告诉司机，我是什么什么人，我很想自杀，因为我虽然很有钱，但身边的人都不爱我，只爱我的钱，我现在非常非常苦恼，你说自杀的话，吊死好，跳河好，还是跳楼好？司机跟他商量道，跳楼的话，死相太难看，跳河的话，自己很痛苦，吊死的话，也如何如何不好，但不相信他是那么有钱的富翁。徐凯告诉他，你如果不信，几天后在报纸上会看到的。过了几天，果然报纸上刊登了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徐凯在西安一家酒店悬梁自缢的消息。当时很多人就分析说，他没有死的时候，内心的痛苦已达极点，几乎快要崩溃了。前段时间，大概是7月16号， 南通县也有一条开着宝马自杀的新闻，说有个女的非常有钱，开着宝马到了桥边，很多人看到她特别痛苦，把车停在桥边，在桥的栏杆那里站了很久，突然翻栏杆跳下去了。有些人可能认为她开那么好的车应该很快乐，但在这个世间上，一切财富皆是痛苦的本性，在享受的过程中的确不会有什么快乐。如果没有修行境界，任何快乐都会化为乌有。所以有钱有地位的人一定要明白快乐的无常本质，应该有这方面的打算。今年我在上海时，听说那里很多人结婚之前也学西方人公证婚前的财产，以免离婚时有各种纠纷。其实这种方法我是非常的赞叹，虽然两人暂时合作的不错，未来可能是美好的，但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有些事情发生了，到时候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争执。有智慧的人都明白，不管是男女情感、财富、名声，一切的快乐就像露水，而获得解脱、远离业惑烦恼的圣者果位才是最究竟的。所以大家应该发起出离心，明白整个轮回犹如监狱般痛苦，一直待下去的话，上至国家总统，下至街上乞丐，没有一个是快乐的。尽管有佛法境界的人会快乐，但有些境界也不稳定，一定要获得真正的解脱。只有遣除了业和烦恼，那种快乐才是永恒的。因此希求解脱是佛子行。然而现在求解脱的人很少，不管出家人还是居士，人人都说要学佛，但目的是什么呢？一个老板做生意是为了赚钱，而我们学佛就是要解脱。解脱谁呢？最好是让众生解脱，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至少也不要贪着三界轮回的快乐，应该从中出离，这就是要追求的目标。大家也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中等修行人？倘若没有求解脱的想法，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没有什么目标，那只能叫做经济动物，跟山上的牦牛没有差别。其实山上的牦牛也很聪明，天亮时马上爬起来，哪个地方水草比较多它就到哪里去。如果一个水池浑浊，一个水池澄清，那它肯定喝清净的水，牦牛也能取舍这个。所以人活着一定要有目标，学佛就是想离开轮回。若能如此，对城市的豪华建筑或对人的感情不会特别执着，那些全是一种假象，心里会产生这样的定解。丙三，大士道修空性大悲双运而解脱有际之边，分三。一，意乐发殊胜菩提心。二，加行修二菩提心。三，修学菩提心学处。丁一，意乐发殊胜菩提心。无始时来慈我者，诸母若苦自何乐，是故为度无边众，发菩提心佛子行。世间上的一切众生，不管人还是非人，无始以来都当过母亲， 这一点我们用很多校正理证说明过，此处没有必要详细的叙述。这些众生当母亲时对我们如何的关心爱护，每个人应该心里有数。曾经有个公案说，昔日有母熊被猎人打中要害，端坐不动而没有倒地。猎人觉得很奇怪，上前去看个究竟，结果发现母熊已经死了，却紧紧抱住一颗大石头。为什么呢？原来母熊的孩子在石下的溪流中玩水，母熊怕落石会打中小熊，所以至死也忍痛抱紧大石不放。有些老乡拜见上师时，尤其人比较挤的话，一定要让孩子先摸顶。以前法王如意宝去很多地方时，很多母亲对孩子得到摸顶很关心，自己却没有关系。从这些行为都可以看出，母亲对孩子非常的执着。既然一切众生都当过母亲，现在他们正沉溺在轮回的苦海中，日日夜夜饱受总的轮回痛苦，分别的三恶趣折磨，我们若只顾自己解脱，将他们置之不理，那合不合理？比方说，母亲关在监狱里不断遭受痛苦，儿子却在豪华酒店中天天享乐，那人们会对这个儿子有什么看法和说法？同样，作为大乘佛教徒，若对可怜的众生毫不关心，一心只求自己解脱，这简直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解脱并不重要，众生的解脱才是首要之务。为了众生的解脱而希求佛果，我们应该发这样的菩提心。现观庄严论云，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印藏大德在宣讲菩提心时，常用这句话来诠释菩提心的含义。所以，为了度化无边众生而发殊胜的菩提心，这才能成为真正的佛子。至于发心的分类，发心的功德，我在这里不阐述。总而言之，大家一定要记住讲义里的那句话，如果我们被菩提心摄持，那么即使施给旁生一口食团，也已变成了菩萨的行为。否则，纵然是三千世界遍满珍宝做布施，也仅仅是乐善好施之举而已，根本算不上是菩萨行。现在有些慈善家今天花几百万，明天花几千万，帮助建学校等做很多功德，但他们有没有菩提心不好说。假如一个人拿一千万布施给众生，可是没有菩提心，另一个人只是买一袋饼干给众生，却以菩提心摄持，那么二者谁的功德大？应该是买饼干人的功德大。阿底峡尊者特别重视菩提心，他说，当修慈悲心，稳固菩提心。修心要先从慈心和悲心开始，然后再修持菩提心。夏彻秋在30岁时拜见阿底峡尊者请求教言，尊者说，从今日起，不要在意名称，不要在意地方，不要在意对境，唯一修持慈悲菩提心。他依教奉行，结果35岁时成熟了菩提心，断除我执而获得殊胜成就。其实只要能放下自己，升起菩提心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有些道友刚来的时候烦恼很重， 我执也特别可怕，但学了大乘佛法以后，完全能放下自己，一味地帮助众生。在学院里面，我认为有个别道友真的升起了一些菩提心，认为自己的乐苦不重要，只要对众生有点利益和帮助，不管怎么样都愿意。所以大家一定要修持菩提心，否则花了很长时间，结果一无所获，可能也有点灰心。只要以菩提心来摄持，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功德相当大。因此我们始终要想到老母有情，只要众生快乐，自己不要紧，应该有这么一个信念。丁二，加行修二菩提心。分二，一，修世俗菩提心；二，修圣义菩提心。悟一，修世俗菩提心，分二，一，入定修自他相换；二，后行恶缘转为道用。己一，入定修自他相换，诸苦由求自乐生，圆满正觉利他成，是故己乐与他苦，真实相换佛子行。三界中以苦苦、变苦、行苦为主的一切痛苦，全部来自于喜欢自己、需求自己快乐的自私自利，而圆满正等觉的如来果位，全部依靠利他而产生。入行论云，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咸由自利成。世间的所有痛苦，包括今天感冒了，心里不舒服，都是以前执着自己所生。而一切的快乐乃至圆满正等觉果位，都是利益众生而成。快乐和痛苦的来源不用讲很多，入行论也说，何须更繁序，凡于求自利，牟尼为利他，且观此二别。凡夫人唯求自己的利益，而佛陀不管是因地果地，都在竭力的利益众生，两者的差别显而易见。你们的发心到底是什么？是获得佛果，还是流转轮回？所作所为是不是对众生有利？如果对众生有利，自己的痛苦会减少的。所以始终要发这样的愿，愿我拥有的快乐献给众生，而三界轮回的痛苦由我来承受。上师如意宝也经常发愿，但愿世间的灾难痛苦由我来默默代受，而我拥有的快乐幸福全部奉献给众生。朗日唐巴格西在修心八颂中也说，愿我直接或间接利乐敬献诸慈母，老母有情诸苦厄，自己默默而承受。如果有了这样的愿力，大成就者可以迅速遣除众生的痛苦。丹增活佛在如何面对痛苦中引用过一个公案说，以前国仓巴大师在国仓地方修自他交换的菩提心，一次正当他专心修法时，来了一位叫让西的妇女，她因死了丈夫和儿子而痛不欲生。国仓巴大师见此，生起了无比的悲悯，对她说，我最近修持慈悲心，时常心中充满安乐，你就把安乐拿去吧，把你的痛苦留给我。话音刚落，妇女立刻不再痛苦，连她自己也感到意外。于是她对大师充满了信心， 以后精进修行，获得了成就，成为一位著名的自在瑜伽母。这种精神不仅是佛教中有，其他宗教中也有。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你们山沟里的人不一定知道，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阿富汗塔利班的武装人员绑架了南韩23名宗教徒做人质，以此要挟南韩政府退兵，否则他们把人质通通杀掉。我在报纸上看了这23个人的照片，当时他们都特别开心，但没想到落到塔利班手里，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尤其是南韩领导人想尽办法跟他们谈判，但大多数人质都没有释放，还被杀了一两个。前不久有个女的身体不好，塔利班决定释放她，但她却说，我的身体在逐渐好转，先释放其他人吧。要知道待在那里的下场基本是必死无疑，非常危险。他在自己获释时并没有马上就跑了，而是情愿把机会让给别人。所以不说佛教徒，即使是其他教徒，有些人在最危急的生死关头也愿意把快乐让给别人，自己死了都可以。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这样被人绑架了，周围的人都希望获得释放，我能不能发这个心呢？扪心自问，真的很惭愧，恐怕你们不会这样吧。自他交换的功德非常大，我以前讲修心七要时也讲过许多这方面的窍诀，很多人修了以后感觉非常好。若能经常这样串习，遇到一些大事时自己会运用起来的。己二，厚德恶缘转为盗用，分四。一，四种不欲转为盗用。二，安忍困难转为盗用。三，兴衰转为盗用。四，贪嗔转为盗用。更一，四种不欲转为盗用，分四。一，未得利养转为盗用。二，痛苦转为盗用。三，恶名转为盗用。四，诽谤转为盗用。其一，未得利养遭受损害转为盗用。何人以大贪欲心夺或另夺我诸财，自身受用三世善，回向于他佛子行。任何一个人，朋友也好，亲人也好，在贪欲的驱使下将我的财产全部夺走。前段时间有个人说，他们共同承办事业，他特别信任另一个人，但那人却把所有的钱用别人的名字全部存在其他银行，然后自己办其他的厂，甚至还故意害他。他说，我如果要告他应该有办法，但我是个佛教徒，算了，不告他了。还有个人也有同样的遭遇，但他说，我赚来的钱无缘无故给他不合理，我要通过律师以正当途径把钱追回来，全部都供养三宝。我们大乘佛教徒遇到这种情况时该怎么办呢？不但不能以牙还牙报仇，还要以慈悲心来对待他，将自己的身体善根受用回向给他，身体可以让他使用，剩下的财产也都给他，看能不能做得到。恐怕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虽然发了菩提心，但这一点绝对不行。有时候看起来菩提心好像很容易发，有些人看了入行论后打电话时也说，妈妈，我已经有菩提心了，现在成大菩萨了，我好高兴啊，中午准备吃顿好饭。 但过一会儿遇到文员，小偷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包括身份证都偷走了。菩提心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马上准备报案，要跟别人拼命，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真的，有了财富利益，其实是一种违缘。祭天菩萨说，五为求解脱，无需利敬富。我们是求解脱的，利养对解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以邪命养活，那不如早一点死了好。宁今速死莫，不愿邪命活。大家也学过很多这方面教言。现在很多人看起来有菩提心，有修行的境界，甚至说自己不用修行，已经开悟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你的笔记本电脑或手机被别人偷了，路上遇到强盗，钱包被抢了，看你是怎么对付的。那时候能不能把善根受用全部回向给他？我昨天遇到一个人，他说某人天天害我，我不但不害他，还把每天听法和念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回向给他。念普贤行愿品时，我就把他观想的面前，然后今天的善根都回向给他，让他生生世世获得快乐。这种人修法还是很不错的，但我们自己怎么样呢？有些人说的倒是好听，我发了大乘菩提心，我开悟了，现在修行很不错，但这是对佛法不了解的幼稚之语，有些理解还是有欠缺性，所以越文思对佛理就越有深深的体会，有了体会之后，行为才会慢慢变得如理如法。因此对于佛教徒来讲，文思佛法是很重要的，否则口头上说得很大，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大家在修学过程中一定要发愿，不管别人怎么害我，抢夺我的财产，我也不应该对付他。记得在1986年，我们集中在桑耶佛塔面前，上师要灌十轮金刚的顶，当时有个管家说上面有小偷撬了一个道友的门，问上师该怎么办。上师听后当场就引用了这个教证，并说作为真正的佛教徒，别人把自己的财产都抢光了也不能害他，既然小偷已经跑了，那就别管了。当时这样讲的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遇到这些违缘时，也应该想一想这几个偈颂是怎么讲的。
第四节课，现在是讲恶缘转为道用，其中不欲转为道用分了四个方面，今天开始讲痛苦转为道用。心二，痛苦转为道用。我虽无有些微错，何人若断无头颅，然以悲心将彼罪，自身代受佛子行。佛子行确实是非常甚深的教言，对于我们凡夫人每一句都能实行相当困难，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明白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应该做到这一点，想到这一点，否则常以世间的一些行为来充实自己，真的相当惭愧。许多人认为自己开悟了，学得非常好，但遇到某些事情时往往是没办法接受。宋词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说我虽然没有伤害别人的丝毫过失，然而若有人平白无故地加害我，用各种兵器砍断我的手脚，甚至斩断我身体中最关键的头颅，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肯定不服，非要报仇不可。汉地很多地方就有这种传统，如果别人打你，你没有能力报复，大家都会笑话的。我们藏族也有种特别不好的习俗，假设有人用棍棒刀等攻击你， 你却没有反攻的能力，那一辈子都会被人耻笑，说你胆量很小，特别懦弱。很多人觉得这种名声非常重要，倘若一生都是那样的恶名，那还不如死了好。所以别人用兵器伤害自己时，拼了命也要去害别人。但是作为学习大乘佛法的人，不能这样以牙还牙，因为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发过菩提心，故应以慈悲心来对待一切，不但不可以报仇，反而要将他的所有罪业自己代受，心里默默地发愿，这个人真的很可怜，但愿这种罪业不要污染他的相趣，让他以此因缘往生清净刹土。当然说起来简单，真正有人害自己时，不要说千刀万剐砍断头颅，甚至打一拳踩一脚或者斜视一眼，恐怕有些人也受不了。大乘理念与世间行为完全不同，倘若成为大乘修行人，一定要用这些教言来观察自己。入行论云，故于害我者，心应怀慈悯，慈悲纵不起，声称亦非当。对于伤害自己的人，纵然生不起慈悲心，亦不应当生嗔恨心，因为对方是被烦恼所迫，再加上自己与他的因缘，才有了今日的种种损害。若也像世人一样互相争斗，势不两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其实若以前世今生的因缘来观察，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阿底峡尊者说过，他害己身时，当观宿业智，别人害自己的时候，理应观想是前世宿业所致，并非平白无故。或者还可以想，遭受损害的这种因缘，应该成为我大悲菩提心的增上缘。夏欧瓦格西也说，未懂得损害与痛苦为正法之助缘，而千万不能在这时发下恶愿。佛传中有个故事说，久远之前有一共命鸟，它长有两个头一个身体，一个头叫有法，一个头叫非法。有法心地善良，而非法性格恶劣。有次当非法睡着时，有法捡到一枚甘露果，他本想叫醒非法，但后来想，反正我们滋养的是一个身体，算了吧，然后就独自享用了。非法醒过来后，因有法打嗝时呼出阵阵甘露果的香味，知道甘露果已被有法吃掉，于是愤怒异常，说道，我以后也会效仿你如此行事。后有一次当有法睡着时，非法看到水中飘来一只水果，他不知有毒，便将它吞下，结果立即昏死过去。神志不清时，非法发愿道，生生世世但愿我都能将有法杀死，并且永远与他对立。而有法则发愿说，无论我转生何处，愿我生生世世都能以慈悲心对待非法。当时的有法即为后来的释迦牟尼佛，非法即为后来的提婆达多。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时，提婆达多经常心里不平衡，天天制造违缘，害过佛陀好多次。人与人之间的抵触，应该说有一种因缘，但不管怎样，我们大乘行人有能力时，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应以大悲菩提心来对待，将一切危害和痛苦转为道用。心三，恶名转为道用。有者百般众伤无，恶名纵遍三千界，然我身怀慈爱心，赞其功德佛子行。有些人不止一次，而是无数次的重伤我，在众人面前说我破戒了，使我的恶名传遍于三千大千世界，此时我该怎么对待呢？不但不能以怨报怨，反唇相讥，而且要以深厚的慈悲心来关爱他，反过来赞叹他的功德。这一点恐怕很多人很难做到，自己对他的恩德和帮助相当大， 可他不但不报恩，反而无缘无故诽谤自己，使整个世界上的人都知道。有些道友可能是前世的因缘吧，其生中没有害过别人，但别人就喜欢无因诽谤，说得特别难听，使自己在众人当中下不了台，弄得很难堪。这时候一般人都认为你应该给我个交代，因为你的语言让我变成这样。尤其是刚开始学大乘论点的人，恐怕一开口就是说他的过失。然而作为大乘佛教徒，不但不能斤斤计较，反而要赞叹他的功德，说他的修行或人格如何如何好，若能做到这一点，修行才会非常圆满。我们应该观察自己，没有遇到别人挖苦天气也好时，觉得修行非常不错，而一到关键时刻，自己就受不了了，开始用各种语言来诽谤别人。作为凡夫人，尤其是小乘根基者，这种情况非常多，但对真正的修行人而言，不能这样来对待。其他教研书里也讲了，不管是赞叹还是利养，统统是世间八法，都应该平息。世俗中有平息世间八法的一些教研，圣义中如入行论云，故于诸空法何有得与失，诸法都是空性的，怎么会有得失呢？以这些教研来平息各种分别念是非常有必要的。心四，诽谤转为盗用。何人大庭广众中揭露无过出恶语，于彼亦作上师想，恭敬顶礼佛子行。有人若在大庭广众揭露我的过失，这时候不但不记恨，反而要把他看作上师，这一点也比较难做。背后造谣诽谤很多人都能接受，但在众人聚集的场合中直截了当地揭露你在某时偷了什么东西，犯了什么戒，行为如何如何不如法等等，恐怕很多人都无法忍受。其实住行论中云，若仅为虚名失财富丧命，为了虚名而失毁财富丧失性命，真的没有意义。阿底峡尊者也说，闻刺耳语时当是如鼓声。现在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当下就无法接受，生起很大的嗔恨心，而我们不应该这样。别人说自己过失时，应当把他当作深恩厚德的上师来看。弟子对上师要如何恭敬，学过佛法的人都清楚。所以别人无中生有的诽谤你时，不能对他报复，而应该当作最有恩德的人。以前有一首感恩的歌里说，对于给自己制造违缘伤害自己的人，理当心存感激。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种因缘让我们变得坚强，变得宽容。一般来讲，名声受到损害，世间人都受不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别人诽谤我说我的过失，也是一种殊胜因缘。我如果一直被人赞叹崇拜，今生的修行都会毁坏的。诚如祭天菩萨所言，赞誉令心散，损坏厌离心。因此在修行过程中受到违缘不顺是非常好的，别人不管在什么场合中说我的过失，我都应该有心理准备，明白这些可怜众生如同有精神病的病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接受，怎样疯狂地伤害我都是情有可原的，毕竟疯狂者无恶不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说得出来，但这也是在烦恼催动下的身不由己，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所以这些人诽谤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是噶当派很多大德的殊胜教言。国仓八大师有12种修法，最主要的就是饶益作害者，而且这也是释迦七智尊者的四大事业之一。一般世间人的习惯是，别人害我，我就永远耿耿于怀，说他的过失。 可是学了大乘佛法以后，这种理念应该转变过来。倘若还是沿袭老观念不改，认为这是我的仇人，那是我的亲人，亲和怨分得非常清楚，这是不合理的。作为大乘修行人，要将害自己和诽谤自己的人视为最好的亲友。真正的亲人虽对自己好言好语，百般引诱，却阻挡着生生世世的解脱之路，而怨敌的作害能让我们把修行方法用得上，对生生世世是有帮助的。因此莽志唐巴尊者说，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胜利奉献他。选择失败宁愿吃亏，就是大乘将诽谤转为盗用的最好方法。不管谁在大众场合说我的过失，我真能忍受的话，这就是大乘修行人。然而有些发心人不是这样，今天几个道友说我的过失，彼此有些观点不合，我一直记在心里面，此后跟他合作都不愿配合。这种情况我也发现过，本来我认为有些人修行应该不错，不会这样，但后来发现他因以前跟别人的过节，心里一直有疙瘩，合作时别人需要配合的地方他根本不愿意帮助，这种现象经常有，希望不要这样。以上的教言非常非常深奥，凡夫人不仅这一辈子生生世世的自我保护都很强，利他心非常薄弱，所以这样的理念一下子适应过来恐怕有一定的困难。就好像在平原生活的人来到高原地区，对气候实在不习惯一样。然而人什么事情都可以适应，刚开始把怨敌和亲人分得非常鲜明，逐渐逐渐通过学习大乘甚深道理，相信很多人可以转变自己的相续。